在默示论当中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框架，就是悖论与复兴的这样一个框架。
在旧约，在摩西那里，在这个先知那里，以及在新约这里，常常都有这样一个框架，悖论与复兴其实是默示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框架。我们先说悖论，简单一点说悖论。在旧约的主题当中，基本上神是通过战争和自然界的一个审判来去告诉他的子民他们要悖论。但是在新约当中好像这一个做了一个调整。在旧约其实是对约民的审判，悖论是一个审判。那在延续的过程当中，问大家在新约当中如何体现一个悖论的光景。悖论其实是神的子民离开神的应许之地，对不对？离开神的同在，离开神的律法。那在新约有没有这个概念呢？很多神学家呢会把这一个放在一起，叫做教会的纪律和革除。为什么真教会的三大标志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叫做这个就是按照这个教会的纪律这个作为真教会的标志？很简单，就是当神的子民不断的犯罪，不断的犯罪的时候，他需要被执行教会的纪律，甚至最终会被开除会籍。开除会籍意味着什么？看他如税吏和外邦人一样，对不对？到最后这个地步就是看他如税吏和外邦人一样，他是不是失去了神子民的这一个外带的身份，失去了教会的成员的这个身份，就好像曾经失去了应许之地，失去了神的同在，失去了神的律法的以色列人一样。而这一个对于一间教会来讲是极其重要的。当然悖论或者说教会纪律有三个面向，第一，为着神的圣洁和荣耀，以色列人悖论是因着为了神自己的圣洁和荣耀；第二，为着那个犯罪的人人心被震动，在悖论的光景当中审查自己，给他悔改的机会，对不对？第三个，也为着整个群体的缘故，对不对？群体的这样一个洁净。所以至少教会纪律有三个面向，第一，上帝的圣洁和荣耀；第二，整个为着那犯罪的人使他有悔改的机会；第三，整个群体的洁净。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延续。那的成全呢，在整个新天新地当中，这个悖论是如何在整个新天新地当中呈现出来的呢？地狱，是的，永远的离开了神的面，永远的离开了神的同在，永远的离开了神的圣洁和荣耀，永远的离开了神的恩典和祝福。地狱呈现出来了这一种的审判。所以你突然发现在旧约当中的悖论，到新约当中的教会纪律的这样一个革除会籍，以及到最终的新天新地的这个永远的审判，我不是说它在本质上关乎一个人的命运是连在是一致的，我是说它的整个的框架和性质是一致的。有没有可能一个被开除会籍的人最终他其实是一个真信徒？有没有可能这样的状况？确实有这个状况哈。我不用解释了啊，但是也小心小心一点。就通常来讲，其实被开除会籍的一个人很有可能他就是外邦人，就是这个概率是相当大的。因为耶稣说看他如外邦人和税吏一般嘛，就是他真是糟糕到一个地不糟糕的一个地步能开除会籍嘛，对不对？ OK， 这是悖论的模式。第二，复兴。旧约先知在教导末后的日子，神要在战争和大自然当中来祝福当时的以色列百姓，这是旧约的复兴的模式。那在新约当中呢，复兴主要是以三个阶段在基督的国当中来出现的。首先在天国的开启当中，我们发现这个基督耶稣自己的很多事工出现了复兴的主题。在开启的这个阶段当中，比如说旧约先知说大卫的王位要被重新建立，而耶稣基督作为大卫的后裔，他就是王，他来了，这叫复兴。旧约先知说圣殿在末后的日子要被重建，而耶稣基督指着自己的身体为殿，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起来，这个叫复兴。旧约先知预言说以色列要胜过外邦的邪恶的神，而耶稣基督胜利的过程就是他在十字架上胜过了撒旦、罪恶和死亡的势力， 这个叫复兴。而旧约的先知预言说，神的子民要继承极大的祝福，而耶稣基督差遣圣灵来作为我们的首付款，或者叫做字，或者叫押金，或者叫头期款，这个叫复兴。旧约的先知说，在大自然当中要带来祝福，他们要恢复和平，他们要繁荣昌盛，他们要地要生产五谷新酒和油。而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施行了不计其数的神迹，医病赶鬼行神迹，无论是肉体上的、灵性上的，还是这个整个包括食物上的，这个叫做复兴。所以在开启的天国的开启当中，就开始有了这样的一个复兴的主题。第二呢，在天国的延续当中也依然有许多复兴的主题，就耶稣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之间的这个时间段，耶稣作为统治世界的王掌管着一切，对不对？耶稣是王，这个世界的王，整个宇宙的王，耶稣统管着这一切。而教会的扩展是不是一个复兴的主题？今天我们讲复兴的时候，常常只是讲到教会的人数增加叫复兴，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前面我们讲的他降生，他建圣殿，他行神迹，他钉死十架，他赐下圣灵，这个都叫复兴。然后耶稣作为神的殿，就是教会作为神的殿，作为耶稣基督的身体，他与教会同在，教会与罪恶征战，教会圣灵运行在教会当中，然后基督徒得到身体的医治和心灵的医治，特殊的护理和保守，这些都叫复兴，也包括教会人数的增加。好，第三个方面，天国的成就要带来旧约所应许的复兴的高潮。这个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的王权要延伸到整个地极，就如先知预言说大卫的子孙要统管全球一样，这个当然叫复兴，对不对？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呢，圣殿要完全的被更新，甚至最后的一个阶段，全地都要变成圣殿的样式，对不对？然后当神的子民在耶稣再来的时候，他领受了新天新地当中的完全的产业，身体得赎，一切有荣耀，这个叫复兴。然后整个全地变成了新天新地，被更新当中，人生命完全的享受神的祝福，他的国度成就，我们与他一同作王，这个叫复兴。所以你突然发现，复兴在天国的开启当中，在天国的延续当中，在天国的实现当中，都能够让我们呈现出来，哦，原来复兴是有这样一个大的画面。所以在这个大的画面当中，你再来思索复兴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不仅仅只是狭隘的把它聚焦到某一个具体的事情上，是它是天国的开启，它是天国的扩展，它也是天国最终的实现，这个都叫复兴。所以我们说，我们盼望复兴是指的这个在福音当中检视的这一个盼望复兴。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讲说我们盼望复兴，都通常都是聚焦在我们教会上，对不对？我们的教会。但事实上来讲呢，它是一个更大的图景和图画，在末世论的框架当中，你去来理解复兴，或许才能够整全的理解。也只有在这个末世论的框架之下理解复兴的时候，你才会有那个国度的视野。这个国度的视野，其实在某个角度来讲，是福音带来的，也是末世论的框架带来的。为什么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这个视野？没有这个视野，第一，我们对福音的认识太模糊；第二，对这个整个末世论的认识太模糊，以至于我们不可能有国度的框架、国度的视野，我们只会有个人主义的视野和堂会中心主义的视野，那这个其实是相当糟糕的。我说的这个糟糕，不仅仅指向表现的那个糟糕的那些言行，我说的这个糟糕其实是偏离了福音的优先性，偏离了天国的福音的这个框架。一旦偏离这个，你即使仅仅聚焦自己，聚焦自己的堂会，你也很难带来真正的复兴。你有可能带来人数的增长，但是这个跟真正的复兴之间还是有很大的距离。人数的增长不一定是复兴，对不对？这个可能我们得理解哈。当然人数不增长一定不是复兴，那是另外一个概念，对吧？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啊， 感谢主，人数增长不一定是复兴，反正我们没增长，你们没增长，你一定不是复兴，对不对？啊，至少你没有为主基督的国度扩展多结果子，啊，至少这个是真实的，对不对？但是人数增长也不一定是复兴，复兴是以福音和国度，以末世论的框架去梳理去认识它的，啊，对不对？三德教会一堂聚会有几千人，那个叫复兴吗？那个集体拜偶像呀，那个集体在招神的咒诅和愤怒呀，那这个东西很糟糕的，对不对？那灵恩派，极端的一些成功神学，也很火热，也很多人归主，看起来也很那个，那个叫复兴吗？我不太这样认为，啊，对，所以复兴的面向是福音的面向，末世论的面向，国度的面向，不仅仅是堂会的人数增加的这一个面向，而人数增加只是在这几个面向当中的其中的一部分。好，让我来总结。主耶稣在地上侍奉期间已经开启了上帝的国度，并且在国度的这样一个开启当中，我们处在这个国度的最后阶段，就是把救恩带给万民，在这个阶段上我们一同来侍奉主。所以在传统上呢，末世论这个术语呢，主要是指圣经对基督再来的那一刻的教导，就系统神学上通常是这样教导的。系统神学的末世论主要聚焦在圣经对耶稣基督再来这一个真理的节点的教导，对不对？但是近代的圣经神学的学者已经越来越多的使用末世论这个词来指向基督第一次来到第二次来整个历史时期的这样一个的梳理，因为这个的梳理所建立的整个的教会论，对整个教会论的建造是相当巨大的。你知道在系统神学那里呢，末世论当然也能建造教会论，但圣经神学这里的末世论对教会论的冲击是相当巨大的，对教会实践的冲击是相当巨大的。因为圣经把整个新约时期都说成叫做末世，叫做最后的日子，叫做末了的时期，对不对？那有些神学家会把基督第一次降临与第二次降临这段时间统称为叫做末世，叫做末后的时代。他们之所以称这段时间叫做末世，是因为第一次来开启了末后的时代，所以神学家认为这个叫做开启的末世论，或者叫做已经开始尚未成全的末世论，叫做已然未然。当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在十字架上已经绝对的得胜了，当他复活的时候，他的复活成为我们复活的确据，甚至也成为我们复活的保证，不仅是确据，还是一个保证。然后那些最后的应许也就必然会实现，因为他钉死及十字架是真实的，他复活是真实的，那他再来也就是真实的。所以我们虽然还没有完全的经历到那些所有应许的最终实现，就是全然得荣，身体得赎，但是当基督第一次来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赎，这个是确定的，并且赐下圣灵来让这一个救赎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神学家说，那些结局不是待价而沽，而是确定的，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钉死的那一刻，或者他复活的事实，为他最后的这个再来做了一个确保。所以神学家基于这个原因认定基督第一次来和他再来的之间是紧密的连在一起的，而紧密到一个地步，他们把这段时间统称为叫做末世。而我们就处在这个时期。从旧约圣经的教导开始，有助于我们来了解新约的作者怎样来理解末后的日子。那旧约的作者预言将来弥赛亚要引入上帝的国，要把上帝的国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但以理书那里说，当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你看他特别说是列王在位的时候，就世上的国还在的时候，天上的神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 需要打废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全是国，对不对？这就是国度的意思。你看地上的国都是会败坏的，都是会归于别人的，都是会兴起衰落的。但是这个国的特点是什么？永不败坏，永不归别人，传到永远，对不对？那这个国度，上帝要用这个国度来击碎一切世上的国度，建立他在地上永远的王权。所以这个但以理告诉我们呢，这个国度是透过弥赛亚，透过人子，透过基督带到世上来的。所以当他透过这个来带到世界上来的时候呢，就对犹太很多的学者来讲呢，他是好像立刻带来的，但对于新约的作者来讲，它是一个阶段。犹太学者呢，把历史分为两个世代，第一个世代叫做苦难罪恶的现今世代，或者叫做这世代；第二个世代叫做得胜荣耀蒙福的将来的世代，或者叫做那世代。那在但以理之后的几个世纪当中，你会发现以色列人继续的与异教的帝国、外族的君王征战，对不对？犹太的神学家越来越盼望弥赛亚的到来，来结束这时代，引入那将来的时代。他们特别的期盼这件事情。显然，当上帝在旧约时代与神的子民同工的时候，总是让他们带来盼望，说那一位终极的君王，那一位永远的大祭司，那一位末后的先知，那一位大君王，整个旧约都在盼这样一位人物，或者盼这个事件的到来。但是他们发现到了新约时代的时候，新约的作者震惊地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在他们的平生，他们所目睹的事件当中，整个旧约所期盼的那个事件已经开启了，但是这个开启却让他们需要大家盼望，来盼望最终的应验和成就。带着盼望去盼望那个最终的应验和成就的过程当中，两个世代就重叠了。在耶稣的传道当中，两个世代就重叠了。在马太福音那里，12章32节讲到这世代和将来的世代，耶稣引用了这两个世代的一种视角，就是他继续把将来的世代看作将来的事情，但是另一方面，他也把自己到来这件事就说成那将来的世代已经开启了。因为耶稣告诉他们说，我若是靠着神的灵赶鬼，就表明什么？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对不对？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但是他们却觉得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那就鬼的国临到他们了。所以你会发现耶稣教导在他的世代呢，有两个世代在重叠，将来的世代已经开始，但现今的世代尚未结束。在这个尚未结束当中，那这个征战就是非常真实的。耶稣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那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来开启了神的国啊！那这世代已经到来了，那将来的世代已经到来了，但是现今的世代尚未结束。新约有好几处的经文讲到末后的世代都是显出来什么呢？显出来这一个的过程是真实发生的。比如说我刚才举到的例子，保罗在彼得在五旬节讲到的时候说，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问题是这一件事情在他讲话的当天就发生了，五旬节当天就发生了这一件事情。但是呢，有另外的事情尚未发生，就是日头要变黑，月亮要变成血，在当天并未发生，对不对？那就意味着这个国度已经开启，指向那个终点，要不可扭转的再指向那个终点。要开启意味着什么？开启意味着它一旦开启，它将不可扭转的指向那个终点，对不对？纵然你在进程当中，它也将不可扭转的指向那个终点。在以弗所书当中，保罗用到这样一个词，在商业文件上叫做首付款，圣灵作为我们得救的凭据，原文作字叫做首付款。什么叫首付款？就是我们未来会得到整个基业，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尚未得到之前，上帝先赐给我们圣灵，作为我们将来必得那个基业的首付款或者押金。我们以 就在这个时刻就预尝了将来世界的样式。因为当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的时候，圣灵督促我们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确实预尝了将来的样式。但是呢，所以神学家告诉我们说，我们不仅仅是期待未来的复活或者将来的弥赛亚或者是未来的君王，他说你们已经活过来了，你们死在过犯当罪恶当中，他叫你们活过来，是一个已经有了永生的人，将来身体完全的得赎，是一个君王已经来的那一位君王再次到来，不是他没来过，是他来过了，他将再次到来，是已经从死里复活的人得永生的生命。哦，这个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对不对？是已经是神的儿女的一个人与神一起来作王。啊，我们王一牧师曾经讲过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呢，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从乞丐到王子，因为你是不是王子跟你个人的努力没关系，就看你爹是谁，除非你爸爸是国王，否则你永远都不可能是王子，对不对？自我努力只能从乞丐到国王，朱元璋嘛，但是自我努力永远都不可能从乞丐到王子，因为王子的身份跟你的努力无关，只是因为你爹是谁，对不对？而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我们是王子。王子这件事情主要取决的是身份地位，而不是努力。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这个战胜了罪恶和死亡的势力，并且收纳我们，借着他收纳我们为神的儿女，那我们这一个作为他的子民，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盼望。所以在马太福音那里，耶稣基督所说的耶稣基督的时代已经开启了，但是这个国度还在继续的增长，直到他带来的时候会完满。这就是新约的整个的末世论。所以耶稣和保罗所教导的末世观呢，有的时候就会被称为叫做开启的末世论，因为他说将来的世代已经开始了，或者已经开启了，我们已经在活在将来的世代当中。所以你其实是活在将来的世代当中，纵然你现在还活在现在的世代当中，这一点很重要啊。如果你没有觉得自己是活在将来的世代当中，你只活在现在的世代当中，你其实不需要有征战的。为什么你有征战？因为将来的神的国在你的身上，而地上的国对你也有影响力，所以属灵的征战就发生了嘛。当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开启了神的国，但是他还没有完全的废掉现今的时代，自从那个时候开启，两个世代就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有重叠，不仅在教会当中有重叠，在这个世界当中有，在你我的生命当中都有重叠。而这种重叠其实是真实的，让我们看见我们需要谦卑，需要依靠他。结果就是信徒已经得到了将来世代的一些的祝福，但直到主基督再来才能够那个祝福完全的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按照犹太时期的末世论，弥赛亚来的时候就引进新的世代，要以戏剧性的高潮来扭转一切，完全战胜仇敌，完全的胜利。但是这个结论其实呢并不是耶稣基督的结论，耶稣基督并没有这样做。当他没有这样做的时候，就让人怀疑他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弥赛亚。所以还是末世论的问题，连对基督论的误解都是末世论导致的，对不对？末世论的不健全导致了对基督论的误解。所以耶稣大能的神迹足够的证实他就是弥赛亚，但是他是以出人意料的方式，他是以十字架的方式将他的国度带进这个世界，而当他带来的时候，这个邪恶的世界要完全的终结，将来的世界要完全的到来。所以他第一次来是以十字架的方式，他第二次来是以驾云降临的方式，两种方式彰显了其实是叫做已然未然的末世论的开启与终结的这样一个不同的节点所带来的。所以呢，教会在地上呢特别的强调要与受苦的基督联合，将来与荣耀的基督联合，与降卑的基督联合，也与升高的基督联合。因为教会就是他的身体，教会就是他的身体，那么教会就是与基督联合的，他怎样我们也怎样，对不对？ 那这句话很重要的在于说，他受苦我们也受苦，这是耶稣基督自己说的，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啊，学生主人怎样，仆人也怎样，对不对？那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主人受逼迫，仆人也要受逼迫；这意味着主人得荣耀，仆人也要得荣耀。啊，这是联合，是全方位的，对不对？你不能只想着与荣耀的基督联合，高升的基督联合，不与降卑的基督、受苦的基督联合，那是不可能的。教会在地上主要就是与受苦的基督联合，因为教会在地上是被他第一次来而确定的教会的身份和地位嘛。而教会在将来主要是与荣耀的基督联合，因为教会将来的形态是与他第二次再来确定了教会的地位嘛。所以教会的地位是在两次基督再来的这个节点上被确定的。教会基督第一次来确定了教会现今的地位，基督第二次来确定了教会就是荣耀的教会的那个地位。所以征战的教会、受苦的教会、征战的教会与天上的教会、荣耀的教会、地上的教会之间的不同，是因为被基督两次再来的这个节点决定的啊。所以这个也同样是末世论来反身回来梳理我们的整个的教会论。 OK， 这就是新约末世论的一个的总结。好，还有五分钟的时间，大家有没有问题或者是回应？好，如果没有，我们今天上午的课就到这里，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赞美你，我们真的是需要你的恩典，常常的来托住我们，你来引领我们，使我们认识福音，也在福音的框架当中来认识教会现今的身份和地位，好使我们靠着福音来在今生来为你来征战，也靠着福音使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被更新，不仅我们的观念被更新，不仅我们的理性被更新，我们整个生命的状态也不断的被更新。求主你带领我们，你与我们同在，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